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接下来是 Bruce 小周记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查证事实，而不是随着各种分析或是媒体的标题杀人，造成每天不必要的担心。昨天半夜两点多的时候，又有几个蛮大的地震，我觉得后来我都已经被震到，真的在睡觉的时候，我已经搞不清到底还有没有在摇了。那我要怎么去分辨到底有没有真的在摇？就是你知道地震的时候，那个房子会发出那种挤压的声音，就像很多时候地震不是因为那个摇真的很可怕，而是好像那个身边的声音或者那种感觉，让你觉得好像你所位在的建筑跟家里是不是有可能会倒掉那种感觉。我知道大家那种地震震比较大的时候，心里应该都闪过这个念头吧。可是每当你觉得啊，是不是应该要做什么事的时候啊，正在震的时候，你也不可能去坐电梯嘛。那楼层比较高的人，你要在地震的时候冲到一楼去，真的你跑到一楼的时候地震都停了，所以真的是蛮不实际。所以这每次地震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可以做的嘛，就只能我快希望它震完了嘛。而且如果你不是处于静止的状态的时候，常常其实也不一定会感觉到。那昨天晚上我才跟我女友讨论说，你觉得上下摇地震比较可怕还是左右摇比较可怕？那我说是左右，他说是上下，所以每个人觉得可怕的摇法也不一样。不过我看接下来的这个余震之类的应该是蛮多的，那大家尽量就在如果真的地震的时候，想些开心的事吧，不要想一些比较负面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们唯一能做到的。那我在过去一周去看了超级超级多沙发，我觉得我试坐至少50张以上的沙发。那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为什么我在短期内我就觉得我开始变成一个沙发小达人？最一开始是因为我家沙发上的猫毛，累积的猫毛越来越多。其实最一开始搬到现在这个家的时候，我就想过了，我那时候养了一只是英国短毛猫，所以照理说是短毛嘛，应该不会有太多毛的问题。那我的沙发也是用猫抓布的，那就是一般的布。但我一开始从来没有想过，随着时间的累积，这个猫毛会越积越多，而且你会越来越懒得去清。所以当它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基本上你自己就没有办法把它好好的清掉了。所以每次坐在沙发上就会黏了一屁股猫毛或者一个背的猫毛，然后你要再去黏那个衣服的毛，真的很麻烦。那基本上我原本沙发又买得太大，所以有一个位置基本上就是我家的猫在坐的。那个猫的毛哦，后面就是会倒刺进那个布的纤维里，真的是处理不掉。所以后来我们真的受不了，刚好我们最近办公室又在搬家嘛，需要一个沙发，我就自告奋勇说好，那我这张沙发我整理一下清一清，把它放到办公室去。那办公室没有猫了嘛，所以它的毛不会再持续的再累积了，那我们就要看一张新的沙发。我自己的个性我真的是比较随便啦，我比较很多小事情我都不太 care， 所以一开始我选自己家里家具的时候，就是去找认识的朋友，然后帮我配了一组我需要的东西。很多细节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我也懒得去搞清楚。但这次就不一样了，因为女生比较在意嘛，那我们要选一个坐得舒服、不会黏猫毛的材质。所以从上周开始，我们就去看了我一开始买家具的地方在内湖啊，看到 IKEA， 再看到那种可以直接跟工厂做的几家家具店，再看到新庄，我们有一个晚上跑到新庄去看好几家家具店，一直试坐，才知道，我原本的沙发真的还蛮不舒服的。就以家里的来讲，如果你放在那种办公室放在外面，你不会久坐，不会常坐就还好。可是在家里你是要看剧，有时候你可能甚至还会在沙发上小睡一下，睡个午觉。所以其实沙发舒不舒服真的很重要，而且你要可以久坐的，不是去那种家具店的时候你会坐一下试试看，坐一下试试看你都会坐得很端正嘛。可是在家里的时候你会乱坐，你可能会坐得很低啊，你可能会靠着旁边啊，你可能会坐得很丑啊，那种姿势要坐得舒服的才重要嘛。那其实这次我选家具的时候，我就很明确的知道我需要，第一个是最重要对我来说的是高靠背的，我不喜欢往后靠，只靠到我的腰或是只靠到我的背，我想要是可以靠到我的头的程度的高靠背才可以。那因为我大概180左右嘛，所以中靠背的对我来讲，它只会靠在我的脖子下面左右。那你要自己再加一个东西才可以靠头，那这种还不如你就选一个直接选一个高靠背的沙发。 那现在还有很多沙发是它的椅子坐垫是可以推出来的，就你可以用屁股推或者你可以拉出来的，那推出来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坐得比较深嘛。那坐得深的话，我觉得以坐久的话要坐得舒服来说就很重要，所以这两点就是我去选沙发我自己 care 的两点。那其他的部分我就跟我女朋友说，你就选你喜欢的，其他部分我就比较没有那么在意。材质的部分我们可能就会选个皮的，因为皮的它就不会有遇到那种猫的毛或者宠物的毛倒插的那种问题嘛。是听其中有一家家具店的一个很专业的业务阿伯有跟我们说，这两年新出的猫抓布，新的布是那种没有纤维类，它不会有洞，所以毛也插不进去的。那我们就还在考虑说要用这种毛插不进去的布，还是用皮，牛皮，还有什么 Napa 牛皮，那它可能再贵一点。但其实布的话看起来会比较好看，坐起来会比较舒服。那反正这个我就让我女朋友去决定，我在意的只有高靠背跟沙发的深度。所以以前第一次自己搬家的时候还不知道很多细节，那用了好几年以后才会知道说啊，下一次我换的时候我有什么细节什么细节什么细节要看。你看连换个沙发都是需要经验的，很多事情没有体验过你也不知道什么样才叫舒服。说着我真的最近很多这种坐的体验哦，我以前都一直觉得办公室的椅子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什么人体工学椅卖这么贵，坐起来是能差多少。诶，结果你知道吗，一坐我才发觉哇，这些椅子是贵的值得的。我最近拿到一张我女朋友给我的人体工学椅，再放在我们的新的办公室，这张好像原价是20000多那种。那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花过很多钱去买椅子，而且办公室椅子都是买好的嘛。那我也不是属于那种会想要自己去特别买一张自己的东西放在办公室的，结果一坐我才惊为天人，它好舒服啊！就它可以调整，例如说你下背支撑的地方要在哪里支撑啊，你的椅子的深度，那真的是所谓的人体工学，它就是让你坐久不会不舒服的。但以前从来没有去试着要体验过，才知道诶，这真的差很多。那我上网去看那个牌子，它的高单价竟然一张都是5-6万，跟我最近在看的沙发都快差不多贵了。那我那张算是低价版，可是我觉得已经比我以前坐过任何的办公室椅子都舒服的太多了。所以讲到沙发的话啦，如果大家有换沙发的需求，我觉得真的很需要去找那种它是可以直接跟工厂定做的，就你不要再被中间抽一笔的设计费。那那些的设计费我觉得也很没意义啊，就是他学例如说家具仿国外的牌子，但是我们一般人根本看不懂什么国外的牌子嘛。你其实台湾的牌子做的根本长得我觉得也80%是相似的。最重要好不好看，就是主要你要配什么材料跟配什么颜色，我觉得才会形成它好不好看。那个剪裁哦，就是放在家的话就做的舒服最重要。那这种价格可以从例如说我再找一张三人座，它可以从5-6-7万的价格到15-6-7万不等。那我觉得中间那个你被拿的那个设计费就很像被当盘子啊，所以一定要找那种它可以直接跟工厂定做，然后你可以调整你要的尺寸啊、材质啊这种等等哦。那反正因为现在我的沙发已经给办公室，所以我家里的客厅现在处于是没有沙发状态。那以前都没有发觉没有沙发的客厅是多么的空旷，就很像半个毛坯。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在接下来几天内 finalize 我们要选的款式跟样式。那这个你再送去订做要再花上7-10天，或者是1-2周的时间吧，看最后是跟哪一家下订嘛。真的是不管做任何事你都是需要经验的嘛，做了以后你才知道你喜欢哪种，你适不适合做什么。那有些家具有些沙发固然很贵很好很舒服，可是你做的就是不喜欢的话，那根本什么用都没有嘛。唯一我们能控制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喜好是什么，那你去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东西。在投资上我觉得也是一模一样的嘛，我一直在推崇就是你要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那适合自己的方式你一定是要花一些时间去体验去了解，诶，我怎样舒服怎样不舒服。所以绝对不要一开始就限制住自己说啊，我只要存股啊，我只要做短线，我只要什么。很多事情你不试你真的不知道，搞不好你其实很有天分。所以至少我在风筝 App 设计的时候它就是比较全面的，你什么都可以去尝试。那你尝试以后一段时间找到自己适合的自己喜欢的，那你去把那一件事情重复做好。重复做好，我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学一堆招数，你没有办法重复的执行。你去听了谁讲的名牌，你去听了什么东西，你没有办法重复的执行。那其实时间拉长，真的都没有什么用、啊、那讲到这周市场的话题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你每次回想金融市场，好像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呈现很乱的感觉。那很乱的这个感觉的根源到底来自哪里？大部分的时候应该都是因为很多正在发生的事情都是你没有想到的，你没有办法预测到，你猜不到的。可是偏偏讲到金融市场，大家最爱听的是什么？预测、分析。明明你就知道怎么预测、怎么分析，这个几率可能都是 50%。不管是在涨市的时候、跌市的时候，不管是在股市、债市、汇市，反正任何有关金融商品，就是你只要有人性在的地方，它那个反应的极端往往都是好的时候超级超级超级好，不好的时候超级超级超级不好，那你都没有办法去预测那个到底反应的极端值是在哪里。那这或许也是为什么金融市场很令人着迷的一个地方嘛，因为大家都希望在从中获取利益，或者是从中获取成就感，你看对方向这种等等的。那很多新手尤其可能就会执着于在分析啊，听别人怎么讲啊，总可是你会发觉经验拉长的人来看，你最在意的一定都是怎么去动态调整你的看法，对你的剧本是什么。例如说举例来说好了，我记得我12月、1月左右那时候，反正去年年底那时候，大家已经开始金融圈在预期市场要降息嘛，美国要降息，所以那时候不管是公债价格啊，汇率啊，美元、日元都是往那一个方向反应的。那时候很容易，我也会觉得啊，如果我玩一些相关的产品，摆一个波段放到真的降息的时候，那这个获利应该蛮可观的。可是你看，当时候日元我记得一路涨到140左右，哇，最近竟然又跌回原本的低点，再跌破。我前一两天看到好像已经158了吧。所以如果现在去日本玩，是不是就更便宜了呢？那这我想当时应该也没有人会预测得到，没有人可以猜得到的嘛。那如果你没有去动态调整这件事情，又或者是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策略去辅助你布局这件事情，就像我知道很多人有买债嘛，你买可能债是美债的 ETF 啊，或者是不管是怎样的买法，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布局，你就会发觉哇，那这段爆得很不舒服诶，有可能跌破你的成本了。那跌破成本你要怎么办？对，这个照理来说你应该都要放在你的剧本里。如果我这样做成功的话，我应该要怎么处理？我要加码吗？我要在某个地方获利了结吗？如果不如我的预想的话，我应该要持续的去做一个买进的动作吗？还是我要先离开一趟，先看一下，再决定应该怎么做？对不对？太多人在生活里都很有规划，很会去计划所有事情。我今天去垦丁玩，如果下雨的时候我要去什么行程，如果没下雨的话我去冲浪，对，你都计划好。为什么你在同样是花钱的地方你没有计划这件事情呢？投资你就把它当作是你去消费一样嘛，应该要好好的计划。好的时候会怎样，不好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处理。那你看回过一段时间，你可能明年看回来，美国、欧洲他们真的都开始降息了，真的也是走出这一个趋势。但你会回过头来看，你们大家记不记得梗图，就是你以为的终点跟实际上的终点，然后中间就是什么各种崎岖的弯路啊，但它最终还是走到那边。所以对很多人来说，长期投资或者是最简单的，可是长期投资的重点就是你要买在一个正确的点嘛。那如果你是在20000点，我要长期投资940中间都比较套牢，那就很难嘛。那我觉得讲到这种事情，真的是人性的话啦，你真的就是爆名牌，爆牌是可以得到最多的流量的。那虽然我们小朋友学都一直都是挑最难的路在做，就是不爆牌，不爆牌你要获取流量真的相对就比较难，因为愿意学习的人就是少数，不管你去哪里都是一样的。你可能十个里面只有一两个你会想要真的了解，我要怎么做啊？七八个人就是你跟我讲哪一个就好了，对吧？你们自己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啊，一定都会也是有同样的感受嘛。所以我现在最推崇的就是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你给自己一个基准。就像我昨天去理财达人秀上，我讲到 最近前阵子最大的几个主流嘛，重电啊、散热什么。你看散热，我在节目上讲到了四个基准嘛，我只是举例，那你当然可以自己去替换的去用啊、例如说上层值、营收强不强、题材强不强跟技术面嘛。那你自己的基准一定要用很多个面向去看，用技术面呢，我觉得用久了真的会发疯了，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招就是开始用技术面啊，玩什么突破。哎，反正你行情不好的时候就死超惨啊！你的心脏不够强，真的很难持续做下去啊！如果你光看基本面啊，如果它没有金牛的时候，你又要等很久，所以真的你要花很多时间，你还可以去慢慢收集自己的基准。所以我风筝 app 提供给大家就是我的基准，你可以先用看我的基准哦。那用久了，你再去套换一些你自己不同的想法。我们就拿散热来看好了。散热姑且，因为现在 AI 伺服器等等的这个哇，它的各种展望啊，什么多好啊！那你看各个券商，对各个分析师都在预期说，哇，台湾这几家散热厂，他们会之后有可能会接到什么单啊，他们做到什么艺人啊，什么之类的，多好，所以涨很多嘛。可是我们看到三月以来，竟然连其中一家旗宏的董事长都自己说了。哦，目前这些所谓的异冷，对，就是现在最夯的要异冷最可以降热的这个做到的都是美国的公司，台湾的公司都在起跑线而已。起跑线而已这个字的词的用法，我会自然的觉得应该就是才刚开始做吧，还没有量产跟还没有量产的出单嘛。那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哇，那真的有没有出单有没有量产这些我们也不知道嘛。可是其实不是哦，很多时候市场讲很好的东西，它到底有没有出很多的单，有没有在量产什么，你其实是看得出来。照理来说，营收你就一定看得出来吗？如果一家公司的营收它是没有成长的，你要怎么可以说服我它有很多新的订单吗？所以我们小朋友学投资的主节目，你看我们很常在讲就是商业逻辑，很多时候我们散户接收讯息的方式就是新闻。什么看新闻做股票不行，这件事我觉得是绝对错误的。我们是要正确的理解新闻里的商业逻辑来做股票嘛，不然你要怎么得到这些资讯？你又不能去拜访公司，你又不能得到每一篇法人的报告。你就算得到法人的报告，你也搞不懂到底他们在预期什么，他们这些本益比啊评价这个方式要怎么去计算。你真的要有经验，你才知道这些东西要怎么好好的用。那既然我们没有这些资源，就不该去自己不拿手的地方跟大家打群架嘛。你要找自己可以看得懂的地方。最容易的，我真的觉得就是好好的理解新闻里的商业的逻辑。你看，很多时候你去注意老板讲的话，他们真的会因为股价的高低讲出完全不同的语调。那光是因为我昨天上节目讲到散热嘛，我就顺便讲一下，旗宏董事长在三月讲的是，台湾的公司艺人这些很多都没有哦。可是你去看他去年讲的语调都是很正面的哦。我们要怎么成长？我们要怎么成长啊？看光是你看去年的新闻的，你 Google 一下知道，新闻的照片都是赞或是笑，或是很正面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说，我觉得八成就是因为他觉得去年的股价还有空间，他很放心的可以跟大家讲一些利多啊、做多啊。可是到今年的股价，他可能也觉得偏贵了。很有趣的哦，就是你接触越多公司派的人，你会发觉真的很多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公司股价到底为什么会涨那么多，到底在贵什么？他们可能已经卖了。就这种很多，跟你原本以为的好像不太一样。说什么公司派炒作啊，什么这种都是小不拉几的那种公司，就是这种每天成交额一亿、两亿，就是很小的。你真的是那种可以上成交值排行的，尤其是可能前20名。你要说公司炒作，那基本上不可能。你一定要有市场上公司上的大钱，连可能连外资都愿意买的这种大钱，他才有办法跑出一天30、50、100亿、200亿的成交金额嘛。所以讲到散热，应该是。我在理查丹秀上面节目讲到，有一家叫美国的 Vertiv 的公司，它是真的有做到所谓的异冷的这些大单有在量产，所以你看它这周的美国的法说，它就上修他们今年的整个展望跟获利。 你再回顾去看了，他去年其实七八月就公布了他跟 NVIDIA 合作，正在测试要怎么搭配气冷跟液冷的这个 percentage 啊，如果液冷我可以用到 75% 的话，我就可以降低我风扇的成本 80%、可以有效的提升我这些什么 AI 伺服器的散热的功能等等的。你看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他可能已经做出来了，可能已经在量产了，所以他的营收他获利开始变得很漂亮，他可以有效的上修他的展望。但你再看回来台湾的可能如果真的台湾也有做到的话，那是不是应该在营收至少年增率要看得出来，但你拉出来一看，好像看不太出来。所以像对我来说，我觉得三月的那场期中的法说，如果董事长都自己这样讲了，我其实那个后面我就很不会想要去玩台湾的这些散热族群。那如果老板还在很放心的做多的阶段，那股价在有金流的时候有反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很愿意去参与。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基准嘛。那这种基准，我认为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基于商业的逻辑上，这个只要你一通，其实你是很可以去理解要怎么想这件事情。但如果是像技术面啊，追突破，如果跌破你就停损啊，行情不好你就突破跌停损，突破停损，突破停损，连续五次你就说你不玩了啦。所以技术面我觉得以逻辑来讲最容易看得懂，可是是最难说服人的。所以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如果你有自己的基准，尤其在商业逻辑这个部分，你有自己的逻辑，你可以自己去思考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多事情啊，原来是这样，或者是哦，这个在涨，但我不喜欢，它不能说服我，不想参与，你就可以有自己的基准去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会让你觉得自己知道在做什么。那这个在金融市场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又例如说我之前在节目里有提到，我说很多这些族群是属于台湾人自嗨的股票，那这也没有不好，可是台湾人自嗨的族群很多时候它就是那种纯题材纯技术面，然后没有营收，也没有这种国际上的大趋势，例如说什么国台办公布个旅游开放大陆人来旅游，哇，你看 旅游股什么饭店啊，旅行社啊，这种喷个两根三根，如果是那种疫情后，然后它的营收的年增率有大幅成长的时候，这个我就可以理解，因为这个我有放在我的筛选基准里。可是如果你的营收是没有增加的，之后会不会增加？问号。那这个大钱又进不太去，成值上不了，那你就是纯粹在喷题材跟技术面突破。那这种我就觉得啊，好吧，你涨吧。那如果你涨很多，我祝福你，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如果去参与的话，我什么时候被宰？对，因为这种就是台湾人自嗨，你的内资主力的色彩浓厚的，那你就是很必须用技术面去操作这件事情。又说回来嘛，技术面，如果我遇到三次停损，那我真的会觉得很不爽，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被杀。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的这种感觉真的很不舒服。有时候你会觉得啊。我知道为什么，那我认了，这种感觉你知道吗？那种被好像有点被黑箱作业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是会心情比较不愉快的。那为什么 我觉得很多那种散户的说法就是你常会觉得被内资被主力怎么样，就是因为你们就是去玩这种股票嘛，就是去玩这种内资主力在玩的股票，那所以你要被玩不是本来就应该在你的预期内的嘛？就像是如果诈骗找你讲话加你好友，你跟他讲话啊，你要最终汇钱给他，不是就是你的选择吗？这你一开始就选了这个环境跟这些人相处，你最终当然结果就是这样，根本没什么好意外的吧，对吧？那所以我本身我就比较喜欢去设那种基准，就是哦，他是国际上的大趋势，他很可以说服我，我很知道我到底在参与什么东西。那很多事情因为我们自己在例如说不管是金融圈还是企业圈，你参与过你就知道啊，原来后面的事情是这样运作的。那这种事情我觉得不止在金融市场，很多时候你都应该要去想，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上你会怎么做。例如说我就很爱去想一件事情，我最近我觉得我也完全洗脑我女友，我很爱去想路上的店到底赚不赚钱。这个我之前应该在周记有讲过，像我也不知道，就路上真的好多店开出来，光新开你就会觉得 这个可以活多久啊？为什么你会在这个地方选择卖这个东西呢？这个商业逻辑是不是有些问题啊？就例如我们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开了一个什么古早味的红茶店，那个刚开的时候我就跟我女友在那边说，要不要赌？你赌它可以做多久？我赌大概半年。哎，后来我们就有点忘记，结果真的好像过了半年，可能不到，就收掉这个店面上面写出租。所以商业逻辑的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你看很多开店的人，他们也可能都没有搞清楚，我在这边卖这个商品，我的受众是谁，我要卖到怎么样的程度我才可以支撑我每个月的店租，或者是甚至稳定维持获利嘛。那如果很多时候你可能开的时候，我路边经过你都觉得我住这附近我都不会想买了的话，那是不是就要再重新想想这个问题呢？那我现在想，其实这也是蛮不错的训练自己商业逻辑的方式。我觉得其实大家你经过路上很多店，你都可以想这件事情啊。很多事情没错，你不做不知道，可是你也可以试着去试想。就像很多人，例如他们会觉得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自媒体？为什么要收费？为什么你们不能做免费的呢？可是你自己设身处地，想想哦。好，那你出来做免费的，不管是节目还是任何的东西，一开始你一定可以做个一段时间，就是你靠你的热情支持。通常我自己看一圈下，因为我们也做了几年了嘛，热情支撑你通常的极限是半年到一年。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就问自己哦，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可以免费的帮大家做，你可以做多久这件事情？那我自己看做自媒体一开始，尤其是我们那种很早期的，可能2020、2019刚开始。很早期的通常有几个特征啊。第一，你是不小心开始做的，一开始没想太多。第二，你是为了流量，对，你想要让大家认识你，让大家知道你，你想要讲话有一些话语权，流量而做的。那第三个就是你希望最终它可以变成一个事业，它可以开始盈利，开始赚钱。我觉得不外乎脱离不了这三个原因。那现在过了几年以后，可能第一点意外开始做的变比较少，都是要么你就是要流量，要么你就是要可以盈利。那大家都知道你要累积做到这两件事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一开始可以用热情来支持，通常我觉得半年就会开始感觉到辛苦了。那你一个节目，一个事业，一家店，你要怎么维持，你要怎么可以继续做下去，就是你需要营收嘛，你需要赚钱，你才可以雇人，你才可以把它做得更好，你会有各种不同的开销，因为你每天花的时间它也是可以换成钱的，你出去打工你都有钱拿了，对吧？那其实这个商业的逻辑就跟上市公司它的营收有没有在增长，它能不能接到更多单，它能不能做更好，它能不能成长更多，其实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一样的。所以商业逻辑为什么在套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常常在讲，如果你没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商业世界，花时间去理解它，可以让你不管在职场上，我觉得甚至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尤其是投资上，都可以让你有更多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想法。所以每当如果你抱怨一件事情，或者你想为什么别人要这样，你去设身处地想一下，很多时候你套用一下商业逻辑，我觉得很多时候你都会比较能理解啊，原来是这样子啊。那再讲回为什么一个节目，为什么自媒体要订阅，因为最终我们会希望你有一个团队在经营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持续做下去，持续做得更好，对吧？那我们自己我们会觉得我们可以录这样一直做下去，做十年做二十年吗？你一定需要更多人帮你吗？因为你会有更多的事情，其他事情在跑在做。所以如果你有疑惑过这件事情呢，刚好我今天提供给大家一个解答。好，那有关更多之后市场的想法，我都有在昨天的理财达人秀里讲得蛮清楚了，所以大家周末有空可以去看，顺便帮我留个言打个气，那个节目制作组都会看的。我觉得他们好像要不要找来宾，或者是对他们对来宾的评价，很多时候他们都会看网络上的留言跟人气数。 OK， 那祝大家周末愉快， Happy Weekend， 我是布鲁，我们下周见，拜拜。